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在我们的馨香小站呢，信友堂的主任牧师洪宇杰牧师呢，当然还有我们的美玲来到我们的馨香小站了，和我们大家一起继续探讨圣经的很基本的话题。
对，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谈关于这个蛇的问题哦，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蛇他去诱惑亚当跟夏娃，那到底他是怎么样让他们上钩的呢？今天我们就请洪牧师跟我们再提了。
是啊，洪牧师，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啊，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六节，我们也看到啊，在这里面他写到说，于是呢，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了。啊，当然这是第六节和第七节的经文啊，就是这两段经文。但是从第六节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说当蛇来建议夏娃，跟夏娃有一个对话的时候呢，夏娃听完了蛇对他的这个阐述之后，他真的就有行动了啊，他就开始去做了。牧师，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始祖开始犯罪的最初期的行动呢？
是，在这里面呢，我们想今天呢，特别是回答一下刚才凯传你刚讲的问题，就是说夏娃是如何犯罪的，亚当和夏娃是如何犯罪的。那么如何犯罪，当然少不了由撒旦的引诱。那么又要问了，撒旦怎么引诱的？我们看到撒旦他既是狡猾的，所以他的引诱的方法也是狡猾的。所以圣经常常警戒我们要知道，撒旦啊，他真是咆哮的是他要吞吃一切可吞之人。只要我们在对神的这个心意里面不被神牢牢的守住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撒旦引诱过去。那么里面你看到撒旦引诱的时候呢，他往往亚当是神在家里设立的头，所以神要管理要他有什么都是跟亚当说话，那么亚当有责任带领夏娃一起来遵守神的道。可是在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蛇啊，他就钻，就先要去找夏娃。所以现在世上有一种，他喜欢从下面挑动，所谓的啊，他的秩序是反逆的。我们看到神的秩序呢，是无论何时凡事都按规矩照秩序办。我们如果不好好读圣经呢，我们常常也不明白这个世上真正的这个邪恶的这个势力他是怎样搞乱人的。他找夏娃不找亚当，因为找了亚当，亚当他就要想到是上帝找他的，他有更多的责任。夏娃的时候他找他的时候，如果亚当一旦领导不力，夏娃没有听清楚上帝给他的话，因为他毕竟隔了一层的话，他就容易下手。第二呢，他来到这院子里很有意思，他首先哇哦，首先伊甸园是你看这么多的珍珠玛瑙黄金白银他都不会称赞，这么样高贵，这么样的华美，而且凭什么这两人亚当和夏娃就享受这一切呢？如果是真正的正常的家，哇哦，为你们特羡慕，你们好有福气啊，你们自己也不是你们弄来，你们在这里就是成为你们是你们的家了。他什么都不讲，他就专门挑动亚当夏娃把注意力引到上帝的一个唯一的敬灵上面去。你看他是非常的，他挑动人的最软弱的地方，因为人被造受限，他挑动的是什么呢？人被造是受限的，但是人他现在还没有被神带领到一个地步，知道他应该怎么样明白自己是人，守在自己的位分上面，然后怎样借助信靠神从有限进入无限。在这种情况他还没有得到这个情况呢，他就趁机先来挑动你，让你感到你有些事情上你没有办法做了，你原来你在这个里面你不是完完全全当家做主的，因为你有件事情你肯定不能做，这是挑动人的虚荣心啊，骄傲心啊。原来这就是说撒旦最知道怎么样下手，引人犯罪就是挑动人的骄傲的心，挑动人的虚荣的心，就认为除非一切都是你自己做主的话，那你才是棒了。你看你总算有件事情你受制于什么别人上帝，你有件事情不可做，现在也是的，鼓励你都是由你自己当家做主。过去我们那时候革命的口号说大家要当家做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跟撒旦一样，撒旦叫你要当家做主。在这个原则里面看来你还不是主嘛，总算还有个主在你上面了嘛。因此在这个地方呢，撒旦是挑动人的一种骄傲的心，他在这里面他没有说你要信我的，你不要信神的，他是帮助人去想， 什么是为你最好，所以他一句话是最恶毒的，说你们吃那果子的话呢，你们就如神那样知道善恶了，就是说你们就将来就像神那样。那么亚当夏娃就觉得，哦，我们现在在神之下，那么将来像神那样有什么不好呢？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就看到原来人真正的犯罪就是鼓励人自主，撒旦就是鼓励人自主，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为什么不能做？因为上帝是上帝主人嘛，你像神一样，神辨别一切的善恶，你也可以辨别一切善恶，你何必要上帝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撒旦是非常狡猾的，同时他也用不一定死等等这种混淆的句子，神说死就是死，神一切都是，他不讲谎话的，死和不死，生死之这种这么重大的问题，不是靠运气碰碰，哎，你可能会死可能不会死，像这些东西就可以看到撒旦的他的狡猾性。那我们下面再看看叫这个夏娃是如何去偷吃的，听了以后他就怎么样一下子就真的会被挑动起来了呢？
因为人都有那种好胜的心，
嗯，
你说我吃了不一定死，或者说我能够像神有这么明亮的眼睛的时候，人就是有骄傲嘛，想要跟神一样。有时候你看看哥哥叫弟弟去偷东西吃哦，都是说妈妈不一定会处罚我们的啦，我们就去拿吃一点点没关系。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有这种心理哦，现在人都是一样嘛。
是啊，当你什么时候被禁了，人就有跃跃欲试的心想冲破这个禁令。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撒旦就告诉我们，你自己决定吧，我跟你说为你好，你到底是相信什么呢？他并不是要相信我，撒旦没有这么说，他只是给人开了一个口，表示你在上帝的命令面前不是没有 choice，你还是有 choice 的，不是傻乎乎的说什么就听什么，你毕竟你还在想想看，你做的你一定要搞清楚是对你最好的你才做，这些话人都听了会甜喝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个 choice， 人不喜欢上帝就是在上帝面前人没有 choice， 因为神说的都是真的，神说的都是善的，他说出来必是真理，我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顺服，没有其他第二个 choice， 这个人就会感到有点不舒服。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知道真正的犯罪的含义就是让人脱离神的掌管，你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自主，鼓励你自主，把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这就是人犯罪的本质。
这也是刚刚你上个礼拜跟我们提到天使堕落的原因嘛，他就是为了要超越神的权利，
他要对，要是自己的权利不受约束，
对，
说来说去都是混乱上帝创造的秩序，就是这样子。
但是洪牧师，您看圣经里面讲到说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啊，也悦人眼目啊，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的。看着圣经啊，就想到可能就是我们平常想的什么苹果呀，或者所谓的一些果子了。但是这个果子是不是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呢？它这句话
是，其实果子这个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具体不知道这个果子它的实质是什么呀？是像苹果呢，还是像梨子呢，还是那种什么叫有一种叫做禁果树，一种名字就是这样子。现在常常大家知道讲的那个画的图，好像就像个苹果一样的，这个不重要。是最重要的是上帝在上面设立了一个记号是重要的，因为这代表了上帝的心意和旨意，绝不可违反的旨意。上帝如果指了这棵苹果树上，你这个苹果不能吃，你吃了你就是违反上帝；如果指了那个梨子树，说那个梨子你不能吃，那就违反上帝旨意了。问题就不在于说这个果子本身你吃了是不是有毒的，一吃进去以后，哦，这个果子里面的这种果肉啊，或者什么带来某种毒素进去了，这人就变了，不是这个意思。最主要是因为上帝在这棵树上面设立了他的权柄。可是你刚刚讲的很对，夏娃他是怎么想呢？嗯，蛇讲了给我想想吧，我也不是简单的就这么傻，你蛇讲的就听蛇的。我们常常觉得嘛，你听蛇干嘛呢？你不听上帝的，听蛇的。我们常常会讲，你抱腿要抱个粗点的腿啊，上帝在这更大有权能，都是给你的，蛇是陌生人刚刚穿过来的时候，隔壁邻居跑过来的，你凭什么就相信他呢？其实撒旦的最狡猾的，他从来没讲你相信我，撒旦从来没讲，他说你要相信你自己，关键就是这句话。所以这样子夏娃想，哦，对了，我这个人怎么真的这么傻，过去上帝一讲了叫不可吃，我后来就没有想想其实到底可不可吃，我要经过一番反思吧，遇事都要思考思考。你看蛇刚鼓励了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开始进行他的实践了。 我们不是国内有句话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啊。您说实践是吧？
啊，实践呢、啊，就进行实践了，它叫实践了，就实践一下，因为他就觉得好，神也这么说了，蛇也这么说了，我要判断一下谁说的对，他并不是他并不认为的，我简单听蛇的了，所以他就开始实地观测了，他看看哇。这个树的果子好像跟其他的果子怎么样啊，外形上没有什么两样，其他的果子都吃了，是好做食物，这个长起来这个形状上面它也是一种果子，那么张三这种果子可以做食物，李四这种果子一定也可以做什么，它表面看起来都叫果子，都属于果子类的，所以他在舌剑当中归纳了一下，然后也觉得是阅人眼目，这么好的果子难道会有什么问题吗？这么好的果子我为什么不可得呢？啊，所以他忍不住要去占有它，要去占有。最后最重要的还有一句话叫做且是可血能使人有智慧，这个智慧呢，因为他还没有吃过，他怎么知道吃过就有智慧呢？但是他就说明他就完全轻信了什么蛇的话，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他自己又看了、哦、好像就这样，但是智慧不智慧是不知道的，有些东西是不好随便去实践的，一实践你这个结果是别人知道你不知道，我说你这个电线上带电的你不能去摸，哎呀我没摸过我怎么知道会死啊？那我要舌剑舌剑出真知，你摸过以后别人知道你死了，你是不知道你死了，对不对？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去随便舌剑的，如果样样东西只要舌剑了才知道的话人就惨了，如果上帝出于爱不要让人经过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东西，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因此在这个方面呢，这三点东西在约翰一书里面都说到了，有个肉体的情欲，就是果子可以做食物，就说人犯罪往往有三个原因使你犯罪的，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当人没有吃的时候很多人就铤而走险犯罪是理所当然的，我连吃也没吃为什么，比如说你富人有的吃，那就穷人就可以去抢着去吃，也不觉得是有什么错，对不对啊？或者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犯罪，也不知道，因为肉体嘛需要，这肉体的情欲我们也就知道了，很多人他自己因为在这世上有基本的生活的需要不满足，他就会产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反叛的思想，他就认为大家天下人都欠他了，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从自己上面有自己的找自己的原因。至于眼目的情欲呢，就是说当人离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些很多好的东西还想占有，因为肉体的需要是你直接实现，因此很多人说啊，穷人啊，翻身闹革命啊，杀地主啊，什么都当然的啊，以为是怎么？因为这肉体需要，人家最原谅了，因为他没吃了，就叫反抗，很多人就跟着去这个上山落匪啦，或者什么什么。很多人在贫困当中是会有一个压力的，贫民窟、啊、犯罪率会比较高一点。但是还有一种就是眼目的情愿呢，很多人很富人还在反，为啥有了还要什么有？他自己有了房子有了豪宅或者是名车的时候，看到别人有更好的名车和豪宅的时候，虽然他每次只能开一辆，但是多要几辆也是好的，这是占有的欲望，这叫做占有的眼目情。还有一种叫什么更厉害的，就是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看起来这种人好像跟物质没有关系，他可能过非常艰苦朴素的生活，他没有要在物质上没有这种贪得无厌的众生，可是他眼睛想的是名，出名了要掌权了，要主宰别人，要实现他的某种什么样的抱负，这种叫今生的骄傲。这种今生的骄傲一种灵里的犯罪，可能会以一种很大善的样子出现，可是确实被魔鬼大大利用，这些都可能的。就是说人犯罪这三点啊，这种原因都在这个亚当夏娃里面已经放出。
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当夏娃她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她就给她丈夫吃了，那我就觉得为什么当时亚当他也没有说拒绝他的妻子，说哎，神曾经说过啊，不可以吃，为什么他也当时就跟着他的太太一起就这样。
所以在这件问题上面呢，亚当的其实罪并不比夏娃小，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放弃了责任。一般来说他如果看到夏娃吃的话，他应该赶快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把责任揽过来，因为他是夏娃的头，他应该在上帝面前代求，希望神把这个罪加在自己的身上来赦免夏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夏娃就会觉得这才是真丈夫，我嫁了你没错，一辈子可以仰望终身而靠之的这么一位伟岸的这样子的一个能担当的一个头，这就是头的作用。可是他不是， 他就跟着跑，他完完全全放弃自己的在家里应该做属灵的带头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吧，因为神是跟亚当都讲清楚的。因此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想我们要可以想象，如果亚当一个正确态度，就像当年后来摩西以后犹太人犯罪的时候，摩西在上帝面前代求，请上帝降罪给自己，赦免自己的百姓吧，这一点他没有做。有人想象了夏娃在他的哭闹下面啊，那么要好好就顺从了，嗯，或者是他吃了我也吃了，大家法不责众，大家都犯了，谁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样，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说亚当他自己在这件犯罪的事情上面，他的罪并不比夏娃小，并不比夏娃小，所以也可能讲亚当本来也就想吃，那夏娃吃了，他正好有理由跟着吃，跟着吃一起去犯罪了啊，在罪中找他的乐趣，是不是？
所以洪牧师，其实听您分析这个罪啊，那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始祖啊，他们当他们开始犯了原罪之后，真的也感染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啊。其实我们看到现今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腐败的事情发生啊，有一些高官啊，他们真的腐败了，最后入狱了，他们所引致的一开头的那个都是由于女人或者是他们的太太想贪，或者是他的情人想贪，那现在很多这个社会现象以至于造成了就是他忍受不了自己太太旁边的枕边的风啊，或者是为了去满足女人的那个欲望，以至于呢也就随从了他，把自己的这个正常的位置啊丢弃了。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夫妻生活当中啊，做妻子做丈夫啊，真的有一个很好的警醒。那么在现今的社会当中也真的要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丈夫是我们的头啊，美玲我们也在谈这个话题。
但是如果亚当他没有这种想法，他没有像夏娃这样子想要当头或是可以比神厉害的话，他也不会去吃啊。我觉得应该他自己本身也有这种
想
法，
也是这个
想
法吧。
对
呀，应该讲这件事情啊，亚当的罪也是不可推卸的。但是你要知道，刚刚我觉得这个凯珊说的很对，其实也给任何一个做弟兄的做男人的有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常常很多男人他经不起某种诱惑，在女人的事情上面他没有对待好，像比如说现在国内不是说嘛，95%以上的贪官都有所谓的情人二奶小蜜，所以在这里面他是为了顺着他，就是讨好人而不讨好神。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而有些女人呢就用这个东西来控制来操纵自己的丈夫，这种情况也会发生的。那就是但是后来在国内的那个大的历史上常常讲是红颜祸水啊，女人误国啊，在历史上啊常常把那个，这是因为男人推卸责任的。其实你把责任都推给女人是不对的，女人为什么能够使你呢？因为你在这个方面你有你的责任。
其实也就是借古论今了，我们看到过去在圣经里面从起根上也就已经表现出了女人的和男人的罪性。那那个时候当他们吃了禁果以后呢，整个人类的进程啊，这个人类一开始啊就好像给破坏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有这么多的罪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所以很多朋友他不理解，当你跟他提起罪的时候呢，第一他说他没有犯罪，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不认神，他也不认罪。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现今社会上这么多的罪，很多人就来质问上帝，来质问神，如果有神为什么要有罪，如果有神为什么会现在出现这么多坏的现象。其实今天我们通过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呢，我们就可以真的略知一二，我们的人性为什么含有罪性，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原罪的问题了。
对，人的罪的一个最荒唐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不信神，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罪恶有苦难，他仿佛比神还要公义，他说正因为这样子他不相信有一个神，既然神是这么善这么能的话，怎么让这个罪上充满这个痛苦和罪恶呢？但是问题就是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神说我不来问你，你还来问我吗？这就是人自主的结果。你们把上帝否定了，你没把神当作神呢、啊、神现在是用忍耐，百般的忍耐来忍耐着我们人类现在所犯的那个。但是要知道，人也就等于继续上帝的愤怒，直到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就完了。上帝之所以忍耐，是希望他更多的让他的福音广传，让我们能够听到他真的福音的时候能够归向他。